主耶和华，你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你有丰盛的慈爱与恩典，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杯中的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求你今天就对我们说话，带着你的能力和圣灵恩膏的教训，对我们的心说话，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是第九课，以利户的劝导，前半部分是32到34章，下节课讲后半部分。以利户的劝导是从32到37章，共有6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首先呢，32章1到5节是引言，介绍人物的出场，以利户的背景和动机。接下来呢，就是以利户的4篇讲道，他试图回答约伯3个困惑的问题。第一篇讲道回答约伯，我在苦难中，神为什么不理我？第二篇讲道回答，神惩罚无辜的我，神是公义的吗？第三篇讲道讲论，回答我无辜，神为什么使我受苦？第四篇讲论呢，是论受苦的意义。最后37章21到24节是以利户最终的劝勉。这节课的内容是前2篇的讲论，是从32到34章。我们先看一下神秘的以利户。有圣经学者说，以利户的讲词是用强有力的诗歌表达了本书中的许多主题，但还是没有提供约伯受苦的答案。约伯对以利户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上帝在旋风中的讲词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以利户。约伯的3个朋友在后面的42章中寻求约伯为他们代求，但是很奇怪，以利户也不在其中，他的消失就和他的出场一样神秘。那么这个人物在这本书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进入以利户的讲词。好，我们开始32章1到5节，介绍人物的出场，以利户的背景和动机。以利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是我的神。他的祖先是布西人，可追溯到布斯的阿拉伯部落。他的父亲名叫巴拉加，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祝福。可见以利户应该是出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他的年纪比较轻，在三友和约伯辩论的时候，相信他一直都在现场。他从第3章一直听到第31章，听到约伯口出怨言与上帝理论，让上帝还他清白，又看到3个朋友合起来都说不过约伯，所以他越听越生气，趁着约伯说完话而3个朋友又无话可答的时候，他就再也忍不住了，就怒气发作。在第一到第五节中重复了3次发怒。有一种解释说，以利户的怒气是易怒，因为他注意到3位朋友与约伯的争辩中双方都有不对之处。以利户对约伯发怒，是因为约伯认定自己比神更公义，而3位朋友无法证明约伯有罪，却异口同声地认定约伯是罪人，这也使以利户怒气满怀。他一心想要与约伯说话，但还是忍耐等候3位年长者不再驳斥约伯的时候，他才以一种护道的精神挺身而出，发表他的言辞。 我们看一下以利户这个人物的特点。圣经学者对以利户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评价。先看他的正面角色，他是上帝的先锋，提出了与三有不同的苦难观，也就是义人也可能会受苦。在30章1到8节，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困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这说明义人也会被苦难的绳索缠住，这或许给约伯带来了一些盼望，预备了约伯的心来聆听神在旋风中说话。可以说以利户的言辞为上帝的显现铺好了道路。接下来再看一下他的负面角色。以利户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在32章19到21节，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他是一个性情急躁而且强势的人，他是自命不凡。在33章31到33节，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里可以看到他过度强调让别人听他说话，这是一种很自负的表现。这个就是以利户正面的角色和负面的角色两种评价。下面来看以利户的第一篇讲论，是回答约伯的困惑：我无辜受苦，神为什么不理我呢？首先，以利户声明他发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是有智慧也有权柄来答复，是6节到11节。以利户年轻，故在三位年长的朋友面前退让，他本期待着年长者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却发现年长者不都有智慧和公平，并且表明神的灵在他里面赐他智慧来陈说他对约伯受苦的意见。在生活中常有这种现象，当一个人把圣灵搬出来说，我做这件事说这些话都是被圣灵感动，这往往叫其他的人无话可说，因为不知道他的感动是否真的来自圣灵。在这里，以利户陈说他的观点之前，先声明他是依靠全能者的灵所赐的智慧，受神的感动而说话，以此表明他有智慧又有权柄来说话。再看第二个原因，他有必要答复，是从11到14节，以利户对三友说，我侧耳听你们的辩论，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可以折服约伯。显然三友是犹如使命的，另外他们还规避责任，将这事推卸给神，说神能胜他，人却不能。这不是以利户的看法，他认为他是可以说服约伯的。可见以利户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如果他能解决约伯的问题，那么上帝就不需要出来说话了。第三个原因，他有感动来答复，是15到22节。以利户对约伯说，三位朋友他们无言，而我却要畅所欲言。18到19节，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以利户表明他的观点与三有不同，有如新酒放在新皮带里，虽然是新皮带，若无出气之缝就会破裂，还不如向外倒出来，所以容我开口说话，我要一吐为快。 以利户还保证，必不看人的情面，他不取悦人，只忠于神。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盼望我们里面也有被圣灵激动，为主的缘故，心中有一团火含忍不住，催逼我们出去传福音。说完了这三个原因，以利户就开始发表辩驳的言辞，整个三十三章。一到七节呢是前言，呼吁约伯去，呼吁约伯来听。以利户比三个朋友还要严厉，他不是关怀约伯的苦难，而是以律法的程序对约伯的案件做审判和辩驳。在三十三章一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这是一种正式的语气，好像在法庭上向公众宣布。这里的这个听是典型的宣告式用语。以利户表明他开口说话正直诚实，话中的智慧是来自神的灵，他俨然以法官自居，让约伯陈明他的案件，并强调在神的面前他和约伯是平等的，他没有威严和势力，请约伯呢不要惧怕，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接下来以利户以护道的精神为神辩明，斥责约伯怪神不理他。八到十四节是案情的分析，并且指证约伯。在第八节，以利户说：“你所说的我都听见了。”接着以利户把约伯所述说的苦情概括地重述了一遍，以此来表明他很能够同理并了解约伯的痛苦。九到十一节，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这是出自十九章二十一节，以我为仇敌，十三二十四节，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这是出自十三章二十七节。其实约伯从未称自己清洁无过，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在十三章二十六节，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但约伯呢，坚持他自己没有犯罪，严重到必须承受这么可怕的惩罚。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神找借口攻击他。他好像是上了木狗的犯人当监视众，神就像侦探窥察他的这个错处来惩罚他。从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学习到在安慰人的时候要注意聆听和同理受苦者，所谓倾听就是爱，了解中可医治。第十二节，以利户回答并指证约伯：“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意思是约伯你错了，你认为神漠视你无辜受苦，你这样辩白是无效的，因为神是远超越人的。十三节，神不需要为他的作为向任何人解释。十四节，当神真的向人再而三地重复说话的时候，而人却察觉不到。这里以利户提醒约伯没有敏锐地觉察神悲响的声音。以利户为了加强他的论点，指出神至少透过三个管道向人说话，透过梦境和异象，透过苦难，透过天使，这三个管道向人说话。十五到十八节，神借着梦境的启示，神借着梦或异象警告人，是要人从恶谋和骄傲中转回，以免陷入死亡的坑里。以利户认为约伯声称自己无辜，正显出他内心的骄傲。 神借着梦和异象已向约伯说话，关心约伯，但是约伯呢却没有察觉。其实约伯确实是做过异梦的，在七章十四节，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在梦中神并没有回答约伯为什么无辜受苦，所以以利户的这个观点没有给约伯带来幸福的答案。十九到二十二节，神借着苦难的启示，以利户指出神也透过苦难对人说话，借着身体上的痛苦来教导人使人归正。约伯的三个朋友一致认为苦难是神对犯罪的惩罚，而以利户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苦难也有教育和管教的作用，苦难背后的动机乃是神的爱。再重复一遍，苦难背后的动机乃是神的爱，是为了要从深坑中救回人的灵魂。二十三到三十节，神借着天使的启示，以利户又指出神也会透过天使对人说话。二十三节，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这里做传话的可译为中保，神与人之间有位中保，一直是约伯的心愿。在十六章十九节，约伯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以利户指出受苦者比如约伯，如果你接受这位中保的指示，行了所当行的正直的事，神就会开恩拯救你免于死亡，并带来医治，使你的皮肉比孩童的更嫩，并能返老还童，恢复健康的活力。你的祷告也会蒙神的喜悦，并重新恢复义的身份和地位。你也要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见证神的救赎之恩。二十九到三十节，以利户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意思呢就是神多次透过异象、苦难、天使向人启示，他关心受苦人的心意，并为拯救被要拯救人的灵魂重新恢复活力。以利户期望约伯能够体会神关心受苦者的目的，并在受苦中转脸向神祷告，经历神的医治。这就是以利户和三位朋友的不同之处。三位朋友异口同声指控约伯受苦是因为犯罪，使约伯的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必须先认罪才能够得到医治。而约伯呢却不服，死不认罪。以利户是将约伯的眼光转向了神，表明神借着苦难是要拯救人，并非审判人，强调由于中保的代求，神就从深坑中救回受苦者的灵魂，人得以与神和好，恢复生命的活力。以利户的劝导给约伯带来了一些安慰和盼望。对于约伯的这个困惑，我无辜受苦，神为什么不理我，以利户的回答我们概括如下。在约伯记三十一章三十五节，约伯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以利户就表示，约伯，你觉得神不听你不理你吗？其实神都了解，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不同的方式向你说话，只是因为你在苦难中忙着埋怨神，并且和三个朋友争辩，没有安静下来聆听神微小的声音，用心思想神透过这些苦难要向你启示什么。另外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即使有一个天使做传话的中保，只要你开口祷告，中保就会替你把话传到神那里，神就会开恩医治你，你也就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关心了。约伯在这里并没有反驳以利户， 也许暗示着他认同以利户的提醒。31-33节就是结语，以利户再次呼吁约伯听，这是首尾呼应的。在33章1节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31节这边又说，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接下来他又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师，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可以看到以利户在这里俨然以中保自居，要约伯不要作声，听他智慧的教训。其实此时约伯已无意跟任何人答辩，他只想等候直接跟神来说话。再看以利户的第二篇讲论，34章回答约伯的另一个困惑的问题，神惩罚无辜的我，神是公义的吗？以利户对约伯质疑神的公义发表他的言辞，宣告神是公义的。1-4节是前言，以利户邀请了一群智慧人来扮演陪审团，然后包括三友在内，他自己则担任首席法官，大家一起来分析，针对约伯的个案做出正确公义的评判。5-9节，以利户指控约伯对神的抱怨，他首先引述约伯的话，概括为5点。第一点，约伯抱怨自己是无辜受苦，在9章15节他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第二点，约伯抱怨神夺去他的理，27章2节，神夺去我的理。第三点，抱怨被指责为说谎者，15章5节，以利法指责约伯选用诡诈之人的舌头说谎，而约伯却发誓，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这是27章4节。第四点，约伯抱怨无辜受伤却得不到医治，16章9节，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14节，又将我破裂又破裂，16节，我的脸因哭泣发紫，17节，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第五点，约伯抱怨以神为乐是无益的，34章9节，以利户认为约伯抱怨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但约伯并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以利户根据约伯与三友的对话总结出来的。在9章22-23节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无辜的人照样遇难，21章7节，而恶人却往往享大寿数，势力强盛。以利户就是根据这些话而得出约伯抱怨以神为乐总是无益。34章7-8节，以利户批评约伯口中如泉水般涌出怨言，约伯对神的不满就如同跟作孽的恶人结伴同行了。以利户指控完约伯对神的抱怨，就开始宣告上帝的义。10-30节，首先10-12节，上帝是绝对公义的。11节，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这个我们可以看翻开圣经，可以看一些对应的经文。13-15节。上帝赏善罚恶是有一定的时间和计划的。14-15节，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扔归尘土。 但神并没有专心为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否则凡有血气的就都必灭亡。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和计划来赏善罚恶，人不明白，但不能因为今世看不到善恶因果报应就断定神是不公义的。16-20节，上帝以公义统治万有。以利户提到，即使是君王、贵臣、王子、富翁等有钱有势的人犯了罪，神也必会秉公处理的。但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恶人诸事亨通，甚少遭报势力强盛。约伯质疑在21:19-21，神何曾及时审判恶人？所以以利户的这个观点呢，并没有回答约伯对神公义的困惑。21-24，以利户提醒约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审判官，神不需要反复审查人，因为他是全知的，他也是全能的，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恶人。但约伯却感受不到神的全知全能，所以他走不出无辜受苦的困惑。25-30，上帝定会按公义审判恶人，神在众人面前击打恶人，使他们倾倒灭亡。在29节中，他使人安静，谁能搅扰呢？谁能扰乱呢？这里的扰乱是定罪的意思，在国际版本的新国际版本翻译为神若保持静默，谁能定他有罪呢？这是以利户针对约伯抱怨神一直沉默的答复。好，来到34:31-37，劝导与审判。31-33，劝导约伯认罪悔改。以利户劝导约伯承认，他受苦是承受了责罚，所以不要再犯罪，然后又劝约伯要有受教的心，有些呢是自己不明白的罪，就应该求神指明并悔改。接着以利户以问话来警告约伯，难道神会因为你拒绝不接受，就会随你的心意实行报应吗？难道神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吗？这个问题是与你有关，与我无关。约伯你自己必须做出决定，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神没有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做，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待我们，这时你是否会质疑神的公义呢？是否会怀疑神的爱呢？撒旦惯用的伎俩就是让人对神产生怀疑，一旦我们怀疑神的爱，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最后在42中，我们会听到上帝在血幕中说话。42:7，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可见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神一直都在仔细地倾听人口中所说的话，即便是三有口中所说的属灵的这些空话，神也是在细细的听。然而神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方式行事，并非随人的心意，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中都不要怀疑神的爱。当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可见的事物上，而是建立在神信实美善的属性上时，我们就能在艰困的环境中站立得稳。34-37，向约伯的宣判。34-35，以利户宣称，智慧人 都同意我的观点，就是约伯向神发怨言，抱怨自己无辜受苦，说神善恶不分，质疑神的公义，抱怨神夺去他的礼等等。这些得罪神的言辞都说明约伯根本不是明理的智慧人。36-37，以利户认为约伯在受苦中所回答的话就像恶人所说的话，既得罪神又伤害人。可见约伯没有从受苦中学到功课，需要再被实验，受苦到底，不然怎么能看出受苦对约伯有益呢？以利户的这些语气是越来越严厉，认定约伯因为受苦而犯罪，不像三友所说的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以利户指责约伯背逆神，而且他的不敬虔影响到别人在我们中间拍手，这个拍手呢是指打脸，表示肆意侮辱不敬虔，发出许多怨言轻慢神。好，我们进入总结，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以利户回答约伯困惑的问题。第一个，我无辜受苦，神为什么不理我？这个在前面讲过，这里再重复总结一遍来加深印象。以利户回答约伯的这个困惑啊，就说，约伯，你觉得神不理你，其实神都知道，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不同的方式向你说话，只是你在苦难中忙着埋怨神，并和三位朋友争辩，没有安静下来聆听神微小的声音，用心思想神透过这些苦难要向你启示什么。另外，神有千千万万个天使，即使只有一个天使做传话的中保，只要你开口祷告，中保就会替你把话传到神那里，神就会医治恢复你，你也就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关心，也不会觉得神不理你了。三友的观点呢，是约伯受苦是因为犯罪，他们让约伯的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反省己罪，然后认罪悔改。而以利户呢，是将约伯的眼光转向神，向神祷告，聆听神的声音，这样的劝导对约伯的安慰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个困惑，神刑罚无辜的我，神是公义的吗？以利户回答约伯，你认为自己无辜吗？神未必当你是无辜的，难道神没有随你的心意实行报应，神就不公义了吗？你错了，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审判官，他以公义统治万有，按公义审判恶人，但上帝的赏善罚恶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和计划，人虽然不明白，但不能因今世看不到赏善善恶因果报应就断定神不公义。以利户的这个论点似乎并没有回答约伯对神公义的困惑，因为约伯感受不到神的全知全能，所以呢以利户所以约伯呢还是走不出无辜受苦的困惑。一个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也很难完全了解神的旨意，但是他会在一切经历中透过信心的眼睛看到神所赐的祝福，就能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有盼望。好，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两个问题，也就是这个约伯的这个困惑的这两个问题。当你祷告了很久，神却保持沉默的时候，请问你是如何面对的呢？我想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个呢，是面对世上无辜人受苦，你是怎么理解上帝的公义？比如说天灾人祸、地震，然后战争中， 真的是妇女儿童这些无辜的人都丧生。那面对着这些受无辜人受苦，你是怎么理解上帝的公义？然后面对无辜人受苦，你的态度是如何的？我们可以啊，就近差不多分三个组吧，三到四个组，差不多五六个人一组啊，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讨论分享一下，差不多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然后回来每一个组呢请一位做代表来分享。好，我们每个组请一位做代表来分享，先从这儿吧。
真
吵吵了我
班长。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们组分享呀，与姐妹分享，就是呀，当有困难的时候，就一直祷告，就是一直去祷告，就是不永不放弃，到最后就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信实，这是第一个。那对于这个世上无辜人受苦怎么理解神的公义对于没信主的那些受苦的那些我们就应该去传福音，把这个主的福音传给他，让他从这个受苦中出来。那对于这个已经信主的人受苦，那就说当然是神还需要来磨练你，成为他合用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组讨论这样的一个总结，不知道对全不全面，你们要补充吗？
我们小组呢那个讨论的结果那个也是我说的不对，补充那个首先呢，我觉得孙德说的都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祷告很久，神却保守沉默，请问你是如何面对我们是觉得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祷告呢，我们允许向神祷告呢，来请求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当神的旨意不是跟我们的想要不一样的时候呢，或者说他的延期体内我们的想要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接受神对这个对他的旨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对神的这个信心有怀疑因为神的安排和旨意跟我们想求的不一定是一样的，或者时间上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或者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都不应该有影响第二个呢，或者面对世上无辜的人受苦，刚才恩前弟兄在说没有说完好像是吧要不你来说这句
话。我也是说完了，不过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是神不会任意的干预这个人类的历史。所谓任意干预，就是说你要做好事了他就奖赏你，你做坏事了他就惩罚你，当然是某种特殊例子可能是有，可如果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都这么干预的话，那就是说首先这个人的，不是我们老经常说人有自由意志嘛，自由意志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做好事，可以选择做坏事，或者是咱们不说好事坏事了，哪怕我说我自由意志，我待会就选择去喝杯咖啡去，或者我选择不喝这咖啡，其实意义都不大。可是呢有些选择就会造成这个历史，你当时做的一件事情看那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可能无意中的一个举动，以后的这个人类历史，或者是你整国家历史，或者你家庭的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整大到人类，就完全改变了。虽然当时的一丁点小事你看不出来，所以神不会任意干预，或者他干预他知道是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老是问，哎呀，为什么地震那个什么无辜人死了，什么这个天灾这个火灾把孩子烧死了。那说不定那个孩子以后就是出了一个小希特勒呢，那烧死的，或者是那个，对啊，你现在不知道，或者是那个，就是说神不会是任意去干预，不是说的我火灾神就故意把这个人给烧死，不是。我的看法就是说的，在没有必要的，或者他觉得那个他不会去改动这个 进程，就比如说地震也好，火灾也好，或者生病也好，它没有特殊的需要，就特殊情况，它不会去改变你的结果。我是这么看，就是可能约伯记不太一样，是因为他和神就是说在天上好像是我首先就交代明白了，神和撒旦有这场争论，所以他们才那个使约伯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带的遭遇的不同。那么大部分情况我觉得不是这种样子，就是说还是那句话，我的观点就是说神在绝大部分情况里他不会去任意干涉人的那个社会的进程，或者他干预，可以说社会干预社会的进程，可能你是自己完全不知道，你觉得神没答应你的祷告，或者是神做了什么事情不公，可是其实过后看来这个结果就是说是你完全预料不到，你完全预料不到神没答应你祷告，或者答应你祷告会产生什么结果，你预料不到，这是我的观点。所以好像，哎呀，好像我就是在那个以前在什么瑞士也还是哪里啊，就看过一个例子，看过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神关于设那个陶城的那个，那个神陶城也是神在那个给予摩西说你要设立陶，可是他陶城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呢？就人无心杀人了。可以逃到那城里，不被那些人追杀。那无心杀人有一个什么例子吗？我忘了是在哪里了。他举一个，好像还是神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借那个拿那个斧头砍树，砍树结果呢，那个斧头从那个斧柄上飞出来了，正好把那个旁边的一个人给砸死了。那你说这个拿斧头的人肯定冤枉，他没想杀那个人，结果斧头那个。斧头头从那个斧顶上脱落了，一挥斧头就脱落了，正好那么巧就把旁边那个人打死了。那那个人可以去逃亡，说不许有那个仇人去追杀他。
对，
那这我们觉得神也很公平。可是再怎么，可是我们有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呢？哦，神全知全能，这个斧头从这个斧顶上掉下来，正好砸中这个人，这个过程神是完全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全知全能啊。你不能说，哎呦，神能说，哦，原来你的斧头从那个斧头从斧柄上掉下砸中那个人，哦，原来神不知道，他也没干预，你不能这么想。那我们只能假设神完全知道这个过程。可是呢，那为什么会让这个发生呢？我们只能相信，哦，神知道这发生，他并没有去干预，不能说斧头扔，停了半路，让他改路线。我就觉得你不能这么想。只能想相信是不干预这个情况。
我们小组讨论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两点。那第一点就是，当时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我们祷告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还是说我们要要求神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反思的事情。第二点就是，只要我们有信心，持之以恒的祷告，因为我们小组有姐妹分享说，神总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就是让我们有寻求的结果，而且他是赐给我们信心的神。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当无辜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评断上帝他的行为，我们看是正确或者是我们看是错误的。只要上帝给的我们都接受。那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上人可能对苦难、战争或者天灾人祸有恐惧，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
好，谢谢。
好，那我们这个一个组啊，我们差不多，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啊。所以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跟大家说的差不多，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了神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成就，我们的祷告可能很多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去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安排。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平安喜乐。那第二个是说，我们面对无辜的人，我们就觉得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眼光的问题。那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说无辜的人受苦，这是我们的定义。我们怎么就知道是无辜的人？我们怎么就知道他在受苦呢？那是因为我们从世上的眼光去看，我们觉得哦，他们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如果我们觉得天堂美好的无比，那他们提前去天堂不好吗？当然不知道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我们眼光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也在讨论，就是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说，既然神都有他的安排，那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一切都交托给神了？我们觉得也不是。那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上，神的很多的旨意、很多的计划也是需要让我们这些信徒来去执行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要顺着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受苦，我们可以帮的，我们可以去献爱心的。我们该去做的还是要做，福音还是要传，那我们很多的这种爱呢还是要给出去，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要顺从圣灵给我们的指导。
嗯，
是
是是，哎，真好。哇，大家分享的都非常好，然后彼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享，然后可以达到彼此鼓励和建造的作用。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来，我们做一个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启示，当我们祷告很久而神一直沉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花时间与神独处，耐心的等候，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寻求神启示，然后引导我们走出困境。苦难也许无解，但可以被跨越。我们也看到世上有很多无辜的人受苦，恶人却亨通的现象，不禁感叹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我们有限的人无法明白无限的神的作为，但是只要相信神的公义从来不迟到，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在这世界的乱象中就能站立得稳。感谢神今天赐下宝贵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